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西班牙领袖会谈20年来首度更新共同声明。美加英日四国将会禁止入口俄罗斯黄金。进一步向普京施压，支持同意限制俄罗斯油价。英国猴痘病例累计破千，官员指未来几个星期病例将会持续上升。BA4 同 BA5 已经占美国病例半数。DFA 建议秋季接种次世代疫苗。欧央行淡化衰退忧虑，必要时将会加快加息。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北约峰会在马德里召开，美国总统拜登28号下午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首次正式会面。双方在会谈之后发表20年来首度更新的共同声明，并且重申共同捍卫奠基在规则上的国际秩序。美西双边会谈在西班牙首相府蒙克诺瓦宫举行。桑切斯在会后的共同记者会表示，藉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峰会在这里举行，美国和西班牙得以透过会谈加强两国的策略同盟关系。根据国家报报道，拜登和桑切斯同意扩充美国在西班牙的军备。美国正式宣布将会部署在西班牙南部罗塔海军基地的巴克级驱逐舰由4艘增加到6艘，而海军人数就由1200人增加到1800人的计划。桑切斯接受拜登的扩军提议，但是这项协议仍然需要得到西班牙国会批准。桑切斯当日上午首先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晤，为这个星期的峰会揭开序幕，并且订立议程基调。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宣布，美国正式推行在G7峰会决定的对俄罗斯制裁的措施，包括禁止由俄罗斯入口黄金，以及对该国的国防工业实施新的制裁。美国财政部在声明表示，最新的制裁行动将会打击俄罗斯开发和部署用于普京对乌克兰残酷战争的武器和技术的能力核心。美国和一些主要经济盟友将会禁止入口俄罗斯黄金。黄金是俄罗斯在能源领域以外最大的出口产品。扩大制裁是美国和部分7国集团合作伙伴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进一步举动。西方国家希望进一步疏远俄罗斯经济、国际商业和支付系统。英国、加拿大和日本都加入美国实施禁止黄金入口。美国财政部星期二仲宣布，针对另外70间俄罗斯公司和其他对俄罗斯国防工业以及制造基地至关重要的实体实施制裁。美国财长耶伦在声明表示，有关制裁措施将会削弱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实力，进一步限制他在乌克兰可以施展的军事能力。7国集团G7经济大国6月28号表示，他们已经达成一致，寻求对销售价格超过一定水平的俄罗斯石油禁运，来削弱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战争资产当中获利的能力。为油价设封顶，将会加大西方国家现有制裁俄罗斯带来的压力。主持今次峰会的德国总理索尔茨坚持认为，除非普京对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认输，否则制裁将会一直持续下去。国际能源署在6月份的报告说，虽然俄罗斯的石油出口量下降，但是5月份的相关收入仍然攀升。克里姆林宫星期二表示，如果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天然气实施价格上限，俄罗斯天然气巨头 Gazprom 可能会寻求改变交货合同的条款。欧盟大约有40%的天然气是通过俄罗斯的管道接收。俄罗斯国家支持的能源供应商 Gazprom 在过去几个星期已经将流向欧洲的天然气减少了大约60%。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和荷兰都表示，他们可能再次转用煤炭。向来只是在非洲传染的猴痘病毒入侵全球多个国家。美国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率先提供疫苗接种服务。白宫承诺到今年年底将会提供160万剂疫苗。根据媒体统计，世界卫生组织 WHO、美国疾病管制中心 CDC 等机构资料， 今年5月上旬以来，全球已经有48个国家通报病例，累计确诊超过4300宗，其中确诊病例最多的是英国、德国和西班牙，三个国家加起来就有接近2500宗。英国卫生安全局28号指出，上星期英国新增166宗猴痘病例，累计确诊的病例已经超过1000宗，成为这波疫情第一个突破1000宗的国家，目前亦都是累计病例最多的国家。针对病例持续增加，英国卫生安全局事件主任马奇预计，未来几日或者几个星期，病例将会进一步上升。他指出，虽然目前大多数病例发生在男同志、男性双性恋者或者发生男性行为的人身上，但是其实任何同有猴痘症状的人密切接触的，亦都有较高的感染风险。Omicron 亚型变株 BA4 和 BA5 加速在美国传播。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 CDC 28号表示，截至6月25号，全国新冠确诊病例当中，估计大约有52%是感染 BA4 和 BA5。与此同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疫苗专家小组28号开会，以19票比2票通过建议下一波推动疫苗的加强剂要纳入对抗 Omicron 变异株的次世代疫苗。专家认为疫苗应该能够防范 BA4 和 BA5。FDA 生物制剂评估研究中心主任 Peter Marks 表示，他希望能够在今年10月之前推动接种新疫苗作为加强剂。辉瑞、莫德纳和诺亚亚克斯三间疫苗制造商都在 FDA 这一场专家会议提供最新的研究数据。三间制造商都针对 Omicron BA1 病株研发了改良疫苗，并且进行实验。莫德纳和辉瑞都宣称，他们针对 BA1 研发的次世代疫苗都能够对 Omicron 产生不错的免疫反应，亦都能够对抗 BA4 和 BA5， 只不过保护力就不是好像对抗 BA1 那么强。各国央行官员齐集在葡萄牙参加年度会议，关注通货膨胀飙升，预计欧元区今年总体通货膨胀率将会达到 6.8%，远高于欧洲央行 2% 的目标。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淡化对欧元区经济衰退的担心，并且表示如果通胀继续飙升，准备在必要时加快加息。澳洲央行这个月较早时候召开紧急会议，宣布了一项目的是解决欧元区风险的新工具对策。欧洲央行打算在7月加息，然后在今年夏季之后再次加息。美联储 FED 官员28号承诺进一步加快加息，以降低高通货膨胀，并且试图消除投资人和经济学家对借贷成本将会引发经济急剧下滑日益增加的担心。美联储在6月较早时候的政策会议上将利率提高 0.75 个百分点，即是四分三厘，这是自从1994年以来最大的加息幅度，利率调整到 1.5% 至 1.75% 的范围内，以对抗位于40年高位的通胀。三藩市联储总裁戴利上星期亦都表示支持7月再度加息四分三厘。
美资安公司警告亲中网络锁定西方采矿公司。北约峰会前，英国呼吁需对中共保持格外警惕。双边关系恶化，保加利亚再驱逐70名俄外交人员。全球农作物问题或推升多年的高粮价。美国屋价升幅自2021年以来首次减速。下一个重磅判决，西维州塑环保署案。大家好，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据美国治安公司麦迪安礼拜二发布的报告表示，一家亲中共的线上网络公司正在锁定西方采矿企业。这些企业专门采集用于制造智能手机和其他高科技产品所需要的原物料。当前中共正掌握全球 80% 的稀土元素供应。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努力试着恢复平衡。 麦迪安公司报告，自从2019年开始，发现一个由数以千计假社群媒体账号组成的网络，同几个推动亲共信息和不实消息的行动有关。从星期二的报告显示，这个名为 Dragon Bridge 的网络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锁定采集稀土的企业。而 Dragon Bridge 曾经在社群媒体上攻击过澳洲企业莱纳斯稀土公司的环境记录，并呼吁对德州一座加工设施的预定建造地点发起抗议。一些账号甚至假冒成德州居民对环境和健康问题表示担忧。麦鼎安警告，这些亲共网络组织可能会利用类似的手段操纵围绕其他美国政治议题的公众话题，以利于中共当局。在北约峰会召开之际，英国首相约翰逊呼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表明了中共可能对台湾采取的行动。西方国家应该保持格外的警惕，并加强台湾的防卫能力。在七国集团峰会上，约翰逊表示，如果 G7 比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重大进展，将鼓舞包括北京在内的其他潜在侵略者。他将支持乌克兰的必要性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 G7 峰会前，约翰逊亦对媒体表示，向乌克兰提供支持是值得的。如果普京的侵略获得成功，这样的后果绝对是灾难性的。在星期二，从德国飞往马德里的飞机上，约翰逊亦被记者问到上述的评论，以及是否应该给台湾更大支持的时候，他说，我认为世界各国不应该从欧洲的事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亦即是，如果用武力改变世界，全世界会袖手旁观的论点。同约翰逊一起参加北约会议的英国外交大臣利兹·特拉斯做出强调，我们应该更早地做出行动，更早地向乌克兰和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据保加利亚当局星期二宣布，基于对间谍活动的疑虑，该国将驱逐7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并且限制俄国代表团的规模。保加利亚和俄罗斯曾经关系紧密，现在因为乌克兰战争而趋于紧张。据保加利亚总理佩特科夫告诉媒体，该国将驱逐70名俄国外交人员，因为相关部门认为他们不利于我们的利益。佩特科夫说，我们将要求所有违背保加利亚利益的人返回他们的国家，预计会安排一架70人座的飞机飞回去莫斯科。另据保加利亚外交部表示，被认定为国家安全威胁的人必须在7月3日前离境。同时，该国外交部亦在当日召见俄国大使米特罗法诺娃，并通知保加利亚政府的决定。保加利亚外交部还提到，预计俄罗斯将暂时关闭位于北部鲁塞的总领事馆。保加利亚亦将暂时关闭驻俄国叶卡捷林堡的领事馆。当前，全球农作物问题正在增加高粮价的风险。据《大纪元时报》星期三指出，来自美国北达科他州的农场主埃里克·布罗滕原来计划今年播种大约5000英亩的粟米，但是持续的春雨令到他只能够播种3500英亩。在北达科他州，今年可能有四分之一或更多的粟米播种不能够按照计划完成，而美国北部的粟米种植所遇到的困难将令到全世界农作物总收成出现问题。这些问题将会导致持续多年的供应紧张和粮食价格高升。肥料生产商 Nutrien 的首席经济学家杰森·牛顿向路透社说，通常情况底下，当我们处于供需紧张的环境的时候，你可以在一个种植季节内将它重建。但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情况以及乌克兰战争带来的相关限制，我们的重建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才可以摆脱目前的困境。这个亦意味着全球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粮食安全才能够恢复。根据星期二发布的全国屋价指数显示，四月份的全美屋价再攀升了 20.4%，但是这个增幅低于3月份的 20.6%， 显示升幅有所放缓。据标准普尔，道琼斯指数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克雷格拉扎拉说，四月份的数据显示屋价的升幅初步出现了减速的迹象，但是各地的情况并不一致。自从2021年底以来，抵押贷款利率几乎翻了一番，利率的上升加上高涨的屋价都在挤压潜在的买家，并且令到一些最受欢迎的大城市住房市场的火热程度开始降温。不过待售房屋的库存数量依然很少，令到屋价仍然在继续升高。拉扎拉指出，根据历史数据的标准，虽然出现减速，但是屋价的增长依然十分强劲。根据标准普尔海斯直勒指数数据，美国20个大城市的屋价在3月份增长 21.1% 之后，4月份攀升了 21.2%。 其中佛罗里达的 Tampa、 迈阿密和 Arizona 州的凤凰城升幅最大。自从上个礼拜最高法院开始判决的罗素韦德案、纽约州枪支法以及西雅图信仰自由案，都对美国社会影响深远。不过另一个震撼度可能更大的即将到来的判决，就是西维珍尼亚素环保署案。西维珍尼亚素环保署案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未决案件，涉及到清洁空气法以及环境保护署监管和气候变化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的能力。这一件案件涉及在奥巴马时期通过的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清洁能源计划。2017年川普政府上任之后废除了清洁能源计划，并且在2018年8月发布了一套新的现已排放法规，即可负担清洁能源法规。这个法规为这一类减排设定了最低限度的保障和要求，目标是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的水平减少 0.7% 到 1.5%， 而不是 32%。 不过在2021年1月19号拜登就任美国总统的前一日，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以2-1的投票决定撤销了可负担清洁能源法规。之后拜登政府仅是表示正在寻求替代洁净能源计划的方案，亦都导致相关发展仍然未作决定。